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五章19到30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在这么炎冷的天气里，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弟兄姊妹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然后保守我们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你的爱，充满你的光，充满你的热。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解开你的话语，就发出亮光，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来领受生命的道，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继续呢，今天讲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说每一次我也带着人去教会很多年，我一但是我不知道具体的为什么。你说弟兄姊妹，我们来教会为什么呀？想到了吗？其实最重要的是得生命，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我们知道约翰福音20章的最后一节，就是31节，那里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说白了，我们每星期来讲道，每星期来听到，每星期来聚会啊，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啊。这一句话可以说总括了所有福音书的目的，总括了整个新约圣经的目的，也总括了全部圣经的目的，就是你要真正的信呐。我们知道很多人他是嘴上信，但是内心怎么样？他没有真正的信。其实神要是借着我们的信，要把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怎么样渗透到我们的灵魂里去。到一开始我们的信心是非常肤浅的，到最后我们的信心真正的深深的扎根，再也没有任何的困苦患难能够摇动我们对主的信心。你知道我们每星期我们读圣经，是不是？我们查经，我们参加小组的团聚，是吧？我们来教会听道，我们教会里搞定所有的目的，其实都是一个，就是让你真正的信耶稣，得到生命，得到生命啊。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都 啊，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是不是？很多人说啊，我来教会了，我信了主，是吧？哎，我的身体得到了疾病啊啊！有的人说我信了主，是吧？我啊，真的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是不是？甚至发了财。其实那一些都是次要的，你可能得到的这些祝福是真实的，是真实的。但是真正的来教会的目的是让你真正的相信耶稣，相信耶稣。其实我们每星期都在讲道，就是讲谁呀？啊，其实最重要讲的就是耶稣，你知道吗？你真信了耶稣，你才能得到这个生命。有人可能来的教会很多年，他并不知道。不知道，在大，尤其是在大陆，很多人，懂了吧？嗯，哎，但是我们今天，其实我每次讲到，其实都是告诉你，到底耶稣是谁？嗯，你可能觉得啊，我信主很多年了，你真正的认识耶稣吗？其实真的不见得呀。犹太人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他们研究圣经，他们一个字都写不错，懂了吧？可是真正的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把他杀掉了，他们把他杀掉了。我不知道今天如果耶稣今天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的信主的是不是能认出他来？好，我们今天讲我们的上一次我们讲了耶稣在安息日行了一个神迹，是吧？医治了一个久病不医的人，耶稣一句话就让这个人站起来走了。你想这是多么大的神迹啊，是不是啊？多大神迹！这个人的疾病是得到了医治，但是他真正的信主了没有？信主啊？他信主了吗？他38年有这个病，他没有得好。耶稣一句话就叫他起来了，他信主了没有？他没有真正的信主，他没有真正的信主。他为了避免自己受迫害，他把耶稣出卖了，懂了吧？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耶稣就开始遭受犹太人的逼迫。你在今生的时候，你可能得着了恩典，但是你不相信主，你知道吗？其实你还是不能得救，还是不能得救。那个结局就在于你的心灵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不是在你的头脑里，而是在哪里啊？在你的心灵的深处。嗯，其实。啊，我们知道耶稣上次提到了一个行了神迹，是吧？行了神迹，然后接着呢，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让犹太人信服，对吧？没有人信服，反而耶稣因为在安息日治病，犹太人对他非常嘛愤愤不满。结果耶稣就说呢，说耶稣17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对吗？你说我们听这句话，我们没什么感觉。可是犹太人他听得清楚啊，他一听就知道明白，耶稣直接称神是我的父，把自己放到为什么啊？把自己放到与神平等的地位，这是犹太人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你知道吗？啊，所以犹太人怎么样啊？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单犯了安息日还是小事，你要称神是你的父，那可了不得了。所以呢，犹太人不仅逼迫耶稣，甚至想要什么呀？把他杀掉。因为这是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亵渎神的罪啊。在接下来今天的经文一直到下周的经文，从19节一直到47节，其实耶稣都是在回应犹太人对他的指控啊。耶稣呢，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目的，对他的身份啊，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啊。是你要仔细读，你要刚才燕子没读了，你真正的读，你才能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首先我们看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神。19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知道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懂了吧？”就是耶稣当讲这话的时候，耶稣就是强调你真的要怎么样，真的心去，懂了吧？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耶稣说，意思说，我没有凭着自己的 旨意，凭着自己的心愿做任何的事情。我所做的任何的事都是我父让我做的，你懂了吧？而且我所做的事都是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旨意怎么样来做的。父亲让我做什么怎么样我就做什么，哎，父亲让我怎么做怎么样我就怎么做。哎，耶稣在凡事上都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的旨意表明了他与神之间那样完全的合一的关系，你知道吧？子和父有完全相同的权利，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你知道吗？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容易理解的呀。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就家庭的传承来说，他们是父系社会，你知道吗？就跟我们中国的古代是一样的，谁是一家之主啊？老父亲，父亲是一家之主。啊，其实父亲对儿子训练的态度就是什么？凡事顺服。哎，不管你的父亲说什么，你怎么样？你就听什么，是吧？父亲让你做什么，怎么样？你就做什么。父亲让你做多少，怎么样？你就做多少。啊，做得非常到位，这个才是儿子对父亲的态度。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儿子对父亲怎么样啊？实际上都完全的偏离了神起初儿子对顺服的那种态度。我们现在到底多少人真正的完全的顺服孩子呢？我们从小的时候你怎么样叫你的儿子呢？叫你的儿子，教育你的儿子顺服爸爸吗？我不知道，懂了吧？其实我们在大陆好像都是这个妇女农顶半边天，所以就是跟儿子一起的，对吧？来给爸爸的顶撞，懂了吧？很多家庭是这样的。其实你要真正的想让你的家庭真正的蒙福，来教育你的儿子怎么样听爸爸的话。哎，犹太人都是这样的，对吧？耶稣毕竟是在他三十岁之间在家里的时候，他顺服谁呀？顺服约瑟呀。等到三十岁之后他起来做的时候，他顺服谁呀？顺服天上的父亲。一个儿子他必须完全听命于父亲的指挥。耶稣就把这种人间的父子之爱引申到他跟父之间的关系，天上的父之间的关系。耶稣说他是不多不少不偏不倚的，完完全全的严格的按照父的旨意做的。我们看到儿子对父亲的顺服，他没有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的事情，他所做的就是神要他做的。但是父亲对儿子的态度是什么呢？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而且还要将就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亲对儿子什么态度啊？爱。什么爱？一个父亲对他的儿子的爱，天父对他儿子的爱是完全的，哎，是没有保留的，他把一切都给了他的儿子，你懂了吧？哎，我知道我们地上的父亲也大多，我想问的地上的父亲，尤其是我们大陆的父母，那真的是爱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啊？在一位非洲的一位牧师，他说他跟那个年轻人说孩子们啊，你知道你的父亲是你在世上真正为你好的人，真正爱你的人。当然我们来到西方，看到西方那些个比较有些败坏的父亲，有这样是吧？就是同样人的父亲呢，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吧？但是我们的神怎么样？不是这样的。神对他的儿子的是那爱，神把对他的儿子的爱引申到谁的身上？引申到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你知道，就这星期我去开会，在那他们都在开会，我想一些经文嘛，我突然想起来，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真的是神的儿女。我突然想起这一句话来，你看神给我们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让我们这些人，这些渺小这些卑微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子， 那英语它是 sons of God， 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在本性上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是耶稣本身就是神。我们怎么成为神的儿子啊？我们是在恩典中，神到我们养，把我们这些养子收进他的家。我们是在恩典中做神的儿子，是不是啊？说父爱子，父亲对儿子的爱是没有保留的。父亲爱儿子，儿子顺服父亲。你看到了吧？在永恒里，神那个父子之间就存在那种绝对的顺服和完全的爱那种关系。这个才真正的表达父子之间的关系。啊，耶稣说我做了这个事，就是说了一句话让这个摊子就起来，你们都觉得稀奇。耶稣说我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迹给你们看，叫你们稀奇。其实耶稣到这时候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是不是啊？他让水不知不觉，是不是啊？谁又没看到一下子变成酒，是不是啊？你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身上所做的。他过去可能30年，他已经结过5次婚了，是不是？他至少我想这时候30多岁了，他过去30年他的生命能不能改变？可是耶稣跟他说了几句话，怎么样他的生命怎么样完全的扭转了。我们看到耶稣超越空间的距离，那个大臣的儿子就要死掉了，怎么样他突然就活过来了，懂了吧？耶稣今天让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一句话就得到了医治，立刻起来行走。耶稣说你看见这个事你感到惊奇，但是我还要怎么样把更大的事指给你们看，叫你们稀奇。这更大的是什么呀？我们知道就是复活呀，就复活。耶稣说我做这些事是更大的事让你们稀奇，但是说白了并没有说让你们信，懂了吧？我们看到了神迹奇事，我们感到稀奇，他不能理解，懂了吧？但是很到底人真正的看见了神迹奇事会不会信呢？你自己想想，是不是啊？你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单凭神迹奇事人是不会真正的信主的，你知道吧？历史上我们想想，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40年间，神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啊！每天神迹奇事都伴随着他们。他们信主没信主啊？犹太人没有，他们的心依然刚硬，他们仍然说那些叛逆的话，他们仍然背逆神，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耶稣也是这样，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却叫他们更抵挡主啊。更抵挡主。这个耶稣刚一治好了这个38年的瘫子，他转身怎么样就把耶稣出卖了，是吧？耶稣可以叫耶稣行的神迹叫人感到稀奇，但没有办法使人相信。当然说我们知道耶稣说那个更大的事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其实真正的叫死人复活，你知道那些个人信了没信呢？犹太人要自己后边就知道，没信。犹太人啊，犹太人不仅没信，他们把这个去告诉法利赛人去，结果他们更多的来逼迫耶稣。21节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我们知道神可以有能力让死人复活，知道吗？啊，我们这在犹太人都知道神是一个生命的神，什么意思？是吧？在旧约里，伊利亚、伊利沙都曾经让死人复活，但那不是伊利亚、伊利沙的能力，是伊利亚、伊利沙都跪在那里祷告，神叫那些个那死去的人活过来，是谁的能力？是神的能力。但是耶稣说，神有这样的能力，怎么样？父有这样的能力，儿子怎么样？也有同样的能力，父神可以叫死人起来。怎么样？子也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叫死人起来，叫人让人活着。其实耶稣在这里再次宣告他的神性， 说白了他就是神啊。你说旧约里那些神接着先知让死人复活，但是那些先知都不过是神使用的器皿而已。而耶稣怎么样？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啊？他有复活的权柄，是吧？因为父把这样的权柄，把人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怎么样赐给了他。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11章，拉撒路怎么样死了4天，死了4天被埋葬了，是不是啊？他的姐姐然后周围的人都在那里哭，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大祷告以后大声呼叫，说什么拉撒路出来，结果怎么样那死人就出来了，就从坟墓里出来了。耶稣完全的有能力随着自己的意思叫死人复活。对于生命，耶稣跟神拥有同样的权柄，所以呢你知道耶稣真的是神。22节又说，耶稣说父不审判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们知道旧约中有很多告诉我们，是吧，是神将来要审判世界，只有神有这样的权柄。但是耶稣说啊，父他自己不什么审判什么人，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谁？交给耶稣，交给耶稣。你知道当时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里说，亚伯拉罕神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遇见的耶和华是谁啊？是耶稣啊。神在旧约中的显现，懂了吧？神在旧约中的显现，说父不审判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因为真父神是无形无相的，所以只有子神化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们才看见神，懂了吧？才看见神。他说那个亚伯拉罕对他说，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吗？你看他说那个神谁啊？审判全地的主耶稣，你懂了吧？哎，神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啊！耶稣从父领受了审判的权柄，将来神是借着儿子来进行审判的，来实行审判的，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你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耶稣在这里怎么样？再一次表明了他跟父之间那种完全那种合一的关系。圣经说父子同职同权同荣，他们共享同样的荣耀。如果你信独一的真神，那么呢你就必须要相信耶稣，必须相信耶稣。如果你不信耶稣，你不尊重子，你就是不尊重差子来的父。所以你尊敬子就是尊敬父，你相信子就是相信父，懂了吧？如果你说了信神，是不是啊？但是你不信耶稣的话，你知道吗？在我们基督徒来说，你还是不信神，你懂了吧？很多人嘴上说信神，是不是啊？我们就在中国，在大陆，好多拜假神的人，他们也说什么啊？也说信神，是不是啊？也说信神。但是他们不信主，他们并不真正的认识神，你懂了吧？他们因为烧香磕头到庙里许个愿就认识神了，没有。要想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信神，你必须相信耶稣。所以约翰一书说，凡认子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你不信耶稣，你心里没有神。认子的呢，连父也有了，哎，所以你相信子就是相信父，你不相信子，你就是不相信神，懂了吧？我们知道啊，那当然拜偶像的我们不说了。我以前常常说，哎呀，这个穆斯林他们可拜神了，他们不拜偶像，是不是啊？但是他们信神不信神啊？他们不信神，因为他们不认耶稣是主，他们也不是信神的。嗯，我们有时候又想啊，犹太人他们好啊，是不是？我们旧约的圣经都是犹太人写下来的，但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 他们怎么样跟不信神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不信神，他们将来的结局也是沉沦，你懂了吧？从这里看，你知道吗？世俗所有的宗教都是假的。很多人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信耶稣，把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世俗上信其他宗教的人完全的怎么样分别开来了？这耶稣有审判的权柄。我们看看，第二个是耶稣有赐生命的权柄，从24到26节啊，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处死入生了。你知道耶稣再一次又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知道耶稣对这些犹太人他的态度是多么恳切啊！我们人就是悖逆，他耶稣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心，我实实在在就不听你的，是不是？人就是这样。耶稣说，如果你听了的我的话，你相信那个差我来的父怎么样，你就有永生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说白了，这句话也给后边约翰福音17章3节呢来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句话是一样的，这句话一样的。哎，说白了，跟那个我们最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也是同样的呀，可以说是进一步的解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怎么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你知道世上所有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是被定罪的人。你也不觉得啊，他在世界上挣了好多钱，他有几百万，但是在神的眼里，他是被定罪的人，他是被定罪的人。就像你到监狱里，你知道吗？在监狱里，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是被定罪的人，都定罪的人，对吧？说白了，都是判死刑的人呐、啊，你知道吗？都是判死，都是等待死刑的人。但是我们信了主怎么样，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我们的罪怎么样，我们的死罪已经被神挪去了，我们该受的刑罚怎么样，神已经担当了。所以罗马书8章1节呢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你不需要等到末日的那一天，等你死里复活来睁开眼的时候你才知道有永生，不是，你今天信了耶稣，你已经在基督里面有了那个永远的生命，已经有了得救的保障。你现在已经是出死怎么样入生了，出死入生了。2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知道吧，耶稣说的在这里说的活，死人的复活不是末日的复活，因为说的是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说的是现在。那些啊，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是凡是没有信主的人都是灵性上已经死了的人。你要真正的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耶稣的话，你要真的听到你的心里去，你怎么样，现在你就活过来了。你知道当耶稣在那里说话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死人是谁啊？就是那些犹太人，都是真的是人。不管是尼哥底母还是大臣的儿子，不管是有五个丈夫的妇人，还是瘫痪38年的病人，还有所有的法利赛人，怎么样，都是罪人。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最后怎么样，还要死在罪中，是不是？在神来看来，每一个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灵性上的死人。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怎么样，他叫你们怎么样从死里活过来。谁叫你们从死里活过来啊？耶稣基督叫你们从死里活过来。怎么活过来？你听见了他的话，你真正的相信他，你听见的人怎么样就要活了，就要活了。为什么他说父，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啊。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啊，在耶稣的里面有生命的源头，你知道吧？在新译本呢，这一节他翻译成，他说就是就像父是生命的源头，他照样也使子成为生命的源头，对吧？我们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是吧？在神那里有生命的光，是吧？耶稣神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那自由拥有的生命，他同样把这个生命的源头赐给谁啊？赐给他的儿子，让他的儿子做生命的源头。哎，人本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但是你只要信主，你的灵魂一旦，你的心灵一旦跟耶稣相连，怎么样？你就立刻就活过来。就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就像我们的这个吸尘器一样，你知道吗？吸尘器是吧，如果没有电又有用没有用啊？没有用。但是你只要把这个电，把这吸尘器的插头插到那个电源这里，马上怎么样，这个吸尘器就活过来了。同样我们也是这样，当你信主的时候，懂吗？你信主的时候怎么样，你把你这灵跟神的灵一相连，你就活过来了。因为叫人活着的什么呀？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哎，这就是说，这就是啊，约翰一书所说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他没有神的儿子怎么样就没有生命。耶稣不仅说在将来的时候叫死人复活，赐给人生命，今天每一个听见福音就接受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生命。都可以得到生命。你说耶稣的话是非常的有能力的，这个神迹今天在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你知道在中国一年要有很多万人信主啊，尽管在中国就是啊不是那么自由，懂了吧？我们就不用说在世界各地，懂了吧？这个神迹仍然在发生。当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只要真正的敞开心门接受耶稣为主，这个神迹怎么样就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就会在耶稣里得到真正的生命，得到那个永生。耶稣有赐生命的权柄，耶稣还有什么？还有行审判的权柄。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另外我们的父对于生命有权柄，他把这个权柄赐给了儿子。父还有什么呀？审判的权柄，他同样把这个权柄完全的赐给了子。耶稣虽然是神子，但是他降世成为什么？成为人子。你要在耶稣在这说，因为他是人子，父神就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他，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你知道吗？哎，为什么呢？你知道在使徒行传17章31节那里说，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的人是谁啊？我们知道就是化身为人的耶稣。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活着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生命生活，所以他有权柄审判任何一个人，你知道吗？耶稣完完全全的活出神那样的生命。我们呢？我们每一次的犯罪，神，你每一次的犯罪，神都可以定你的罪，你在神面前都可以显出你的亏欠来，所以神要借着耶稣来审判每一个人。 当耶稣在这里说人子的时候，其实他是指的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人子，在但以理书7:13-14，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你要从这里一看，人子就知道是谁了，是不是啊？犹太人啊，一提人子，马上就知道他指的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赎主，他拥有一切的权柄。其实这个人子就指的是神，他就是神。父神他自己不审判人，而是把他审判的权柄完全的交给儿子，交给儿子，交给耶稣。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出来干什么？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你知道吧，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忽略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没有神我过得好好的，是吧？我何必让神约束着我呢？他认为人死如灯灭，把死亡看成是人生的结局，所以很几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以精神而活呀。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的呢还有审判。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所有死去的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当我们知道这里指的复活的啊，指的身体的复活，真的复活。你复活以后了，还要怎么样？还要站在神的面前，站在耶稣的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耶稣说，我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吧？不只是基督徒要复活，你知道弟兄姊妹，将来在神的宝座前，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即非基督徒也要复活。但是复活以后的结局怎么样，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呢复活定罪。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功德得胜，懂了吧？只有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才真正的能够行出神要求的善来。我们自己所行的义，那都是污秽不堪的衣服。所以说这里所行善的，就是那些真正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而那些作恶的呢，那些作恶的呢，就是那些生活在律中拒绝相信主的人，他们复活怎么样？要定罪，接受永远的刑罚，这就是第二次的死亡。我们知道，虽然最后的审判是在将来发生，但是最终的结局在今生怎么样？已经注定了。弟兄姊妹，你将来在永恒里的结局就是在今生注定的，不是说将来到死了以后才是注定。因素在什么？最关键就是你真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信靠他的人出死入生，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不信的人啊，复活定罪，就是永远的进入到硫磺的火湖里，永远的沉沦。只有这两种结局啊，没有中间的地带。这就应验了约翰福音3:17那里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说白了，约翰在这里是挑战所有的人，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来，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不信啊！你知道吗？耶稣说来，其实耶稣也不审判人，耶稣拿什么审判啊？耶稣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审判。你要看看约翰福音12:47那里说，耶稣说什么？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不审判他。谁审判他？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 审判谁审判他？就是我所讲的话语，在末日要审判他，耶稣讲的道要审判他。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听耶稣的话，相信他。所以说你对耶稣所说的话的反应，决定了你永恒的命运，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人看耶稣不过是一个历史的人物，是吧？啊，从宗教的角度来看，耶稣只不过是创立了一个基督教，是不是啊？但是耶稣身份他是真神，耶稣的话语里他用充满着能力，耶稣用他的话赐给人生命，耶稣也借着他的话语怎么样审判世界，他的手里掌握着生命和审判的权柄。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真正的怎么样要接受耶稣啊，接受耶稣，不要跟这位赐生命的神失之交臂。如果你今生不信他的话，将来耶稣就要用他的话怎么样来审判你。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相信他，等到将来我们从复活的时候，我们都欢欢喜喜的站在神的面前，得到那个永远的祝福。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神的儿子，你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为拯救我们。主，我们知道你有赐生命的权柄，你是死人复活，你有审判的权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信靠你，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天父啊，感谢你，你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这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求你，让我们那些还没有真正相信你的人，接受耶稣做救主，也能够在基督里得到这永恒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主啊，谢谢你今天在这让